好，我们先来谈一下哈，《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整个我们来谈一下哈，首先谈一下《使徒行传》的它的重要，它的价值啊。首先就《使徒行传》里面有历史的记录啊，历史的记录记载。我说里面的记载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就开始，那时候是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圣灵会与他们同在啊，帮助他们把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教会起初就是在五旬节那天，好多人就信主了，就教会有顺利的发展。然后犹太教就开始对教会的逼迫，在逼迫之下，教会就转型了哈，转变成不只对犹太人，因为犹太教来逼迫，所以那时候使徒就神也帮助使徒能够注意到，就是说这福音应该向外邦人去传，对外邦人要开始宣教。对外邦人宣教的话，我们说有提到使徒那时候逼迫里面包括有史提凡就被杀了，我上个星期的讲到说史提凡是被杀的，然后这个星期天会讲到腓力他去传福音，对撒玛利亚人他开始对他们传福音，然后也讲到扫罗的改变啊，讲到罗马百夫长哥里流他也信主了，这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就慢慢的要传到撒玛利亚人外邦人家啊，后来讲到成立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接着就是说这边历史的记录也讲到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福音就传到塞浦路斯岛，然后传到岛北边的加拉太省，然后又记载在耶路撒冷曾开的教会的大公会议，大公会议里面决定外邦人可以不经由隔离就进入教会，就完全接纳外邦人，不需要外邦人来接受犹太人的隔离。然后讲到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第二次宣教旅程就从亚洲进入欧洲了，进入欧洲福音传到了雅典跟哥林多，然后再记载到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保罗再进去这个希腊半岛的地方，然后再回到夏亚西亚以伯所在那边认真的宣教，然后保罗就回去耶路撒冷，他就被抓起来了，第三次宣教旅程完了回去耶路撒冷就被抓起来，然后两年他被关在该撒利亚，关在该撒利亚的时候，罗马换了两个巡抚，这个是然后还有亚基帕王，犹太人的王亚基帕王也到了该撒利亚哈，跟巡抚见面，然后亚基帕王也审问保罗，最后保罗要求他是说要到罗马去，要去申诉该撒的皇帝。保罗说他自己是无罪的，他愿意到罗马去，所以这个他们就把保罗送到罗马，经过一年的行船到罗马，然后讲到最后保罗是被软禁在他所租的房子里面，但是保罗在那边的时候还是可以自由的接待一些人，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谈福音，所以这里记载这历史的记载对我们是非常的宝贵啊，我们才知道早期的教会是有这样的发展，所以使徒行传的价值啊，首先就是它的历史的记载啊，让我们可以知道早期教会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说这价值也是对我们有很好的鼓励，我们说我们历代两千年来的教会都看到早期教会是那样的认真的传福音，认真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啊，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看到就早期教会非常有进取，有进取心，而且他们做很多工作，他们相信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有自信心，然后圣灵也给他们看到异象，所以他们有异象，圣灵给他们能力，他们带着能力出去。所以这是我们后来的教会都可以跟早期的教会来学习的啊，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啊，早期的教会是把福音传到整个罗马的世界。所以这我们讲它的主要价值是里面历史记载，然后对我们的鼓励啊。那第二方面，我们说使徒行传影响之下的一些，我们说一些后代后面的人的一些重要的作品。这重要作品的话，是在历史上面的这些啊，我神的重要的仆人啊写下来的，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首先就是说，在主后400年哈，在君士坦丁堡，当时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啊，叫做 John 啊 Chrysostom， 他讲了55篇道，就说这个整本使徒行传讲了55篇道。55篇道的话，我们今天还可以找得到，还可以在他讲道里面学习。在16世纪的时候，我们说那时候改教啊，改教在日内瓦改教的话，就是加尔文嘛。加尔文他写了2册啊，解释《使徒行传》的解经的书，这也是很好的书。那我们说，就说英国哈，英国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因为他对于这个历史的研究啊，他被英国女王哈，就说把他封成是爵士啊，爵士叫做 William Ramsay， 他写了10本关于路加跟保罗的书啊，在1893年到1915年之间，10本书出版了，这都是对我们很好的书，我们值得继续来看的。在20世纪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啊，好的作品，我们说啊，就这些是都解经解这本书的解经的作品，像 F.F. Blues 啊，或者 Howard Marshall， 或者Longenecker 啊，这 Blues 啊 ，Howard Marshall 都过世了 ，Longenecker 像年纪大还活着啊，这些好的作品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值得就是说来看的啊，来学习。因为圣灵感动那些啊，那些学者，那些神的仆人，他们啊，他们写下的一些好书是值得我们读的啊，值得我们读。我最近看了一篇，就是关于就评论我们华人的一个，我们华人哈，有一个人他写的书哈，他写的书。也用英文出版，那很多美国人看的啊，很多美国人看。那个人是谁呢？大家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就说我们中国人写这个属灵的书籍，很多美国人看的，那个人叫什么？大家猜一猜是谁？
尼托森吗？
尼托森啊，尼托没错。叫尼托森，我最近看到就凭他的一篇文章，是说尼托森，尼托森他是读书读的很多，尤其英文书了，因为带领他相信的是那些英国来到中国的那些传教士，所以那传教士带来很多书，说尼托森他看很多英文书，哎，他记性也很好，呀。这一个人记性很好很重要，记性很好，所以他看过，他就在他脑筋里面综合出来的话，他可以讲出那些很不错的道，然后也写出那些很好的书。美国人也很多人看他写的书，所以就意思就是说，这些教会2000年来写的书也是很多都是神感动了他们，也是我们读的话，对我们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还有另外的一个一个人，也是也尼托生的一个门徒啊，尼托生下来一个门徒，也是很重要的哈。我说他也是读书读得非常多的呀，他是就说我们中国人说是我们说是中国人，我们也有就在中国的宗派嘛，自己产生宗派。我们说尼托生算是一个宗派的开始人，因为他带的是小群啊，小群的话就是或者叫他说会所。那后来的话，会所的话就被尼托生的一个门徒叫做李长寿的啊，李长寿的他就起来做这个，就说接着尼托生来带领这个所谓小群会所。尼托生来到美国了以后，就把会所带到美国来。在美国的话，他叫他的这些教会叫做 local church 啊 ，local church。他 local church 啊，圣经上当然有讲地方教会，不过说一个人那样的组织下来的话，他的地方教会英文是大写的，英文大写的话就是一个宗派，而且是李长寿弟兄他在美国这边开始的。李长寿也是读书读得很多了，他就跟他带领这些教会的人说他们跟他们说他们不需要自己去看了，因为他自己都看过了哈。他说他自己都看过这些2000年来重要的作品，他说都把它综合起来了啊，叫他的教会里面看看看李长寿写的书就可以了啊，就说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管，就是说李长寿当然就是说有些地方也是有些地方不是太正确的地方，不过不管如何，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看这些古书是很重要的啊呀，我们要了解就是说2000年来啊，神对那些神的仆人有那些感动，他们写下很好的书，我们真的就是我们要对整个啊，要整个教会能够有贡献的话，这些传统啊，这些传统留下来一些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好好的学习啊。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中国啊，中国人自己开始的这些宗派，我们说小群算一个啊，或者今天变成会所或变成 local church。另外一个的话，就刚刚讲的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的话，中国人自己的宗派，但是呢，真耶稣教会是异端，啊，真耶稣教会异端，因为他不接受三位一体的说法，真耶稣教会是个异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组成的一个派别，就说在解放之前的话，有一个叫做耶稣家庭，耶稣家庭。今天是不是在存在我就不太知道了哈，我那时候就是有那样的耶稣家庭啊，那样的做法。耶稣家庭的话是就是说在里面就他们就真的就说过这个共产的生活啊，过就说大家反哺公用啊，大家就说大家是过着等于是人民公社的生活，那是耶稣家庭的做法。解放之前他们就那样做了。这个以后有时间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来了解啊，了解这我们中国自己的宗派。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在国内的公开的教会都在都是三自教会里面，我们也其实也可以说三自教会是一个宗派啊，中国自己的宗派。好，我们现在来看哈，现在第三方面啊，要看就是《使徒行传》解释跟应用。我们要了解哈，圣经里面的叙述跟教导，叙述就叙述发生的事情，教导的话就是真的讲一些话，教导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叙述的话就把事实记出来而已，叙述并没有那样的意思，就叫我们一定要照着做啊。 这叙述跟教导 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必须让教导的部分来控制我们对叙述部分的了解跟应用。很多的叙述不是要我们照着去做，而是叙述当时发生的事。我们比如说吧，就说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地方，教会用抽签的方法选出来代替犹大的使徒，是他们说是犹大已经自杀了，他们说还是必须要十二个使徒。他们怎么选出那个来代替犹大的呢？他们用抽签的方式啊。那我们说这个并不表他这是叙述出来哈、啊、但是并不表示说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选领袖我们还要用抽签的方式啊，没有那样的意思。还有呢，比如说教会早期最早的教会很短的时间，他们真的是共场，是不是？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大家凡物共用之类，真的是共场的做法，也不是说要今天的教会也实行共场制度啊。而且教会只短时间的时候有那样做法，后来都没有了。所以圣经里面的叙述必须要被教导来控制啊，才决定是否我们必须要效法去做。其实圣经里面就是说啊，就是在他们有这样的共场的做法的时候，那时候彼得的教导是承认，就是说我们是有私有财产权的。怎么说呢？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说那时候彼得怎么教导。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那时候就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来欺哄圣灵。那第四节地方啊、彼得这样的指责他们，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们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呢？也就是说彼得是承认这些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我们有权利有的啊，有权利有的。所以就是说并没有说教导里面并没有说是一定都要共产哈，共产只是在早期很短的一段时间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可以做得到的。这个我们就看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叙述的一些地方，我们要讨论说今天我们还能不能继续的应用，这是我们必须要到时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我们必须讨论的。现在我们来看哈，真的我们来看啊，看圣经了哈。我们首先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路加一生写的上集跟下集啊，路加写了两本书上下集，我们可以叫他们做路加与行传啊，英文的话就 Luke 啊，然后 hyphen X， 就是因为这可以说看成是一本书，但是是上集下集。我们先看看说路加为什么写这两本书。我们首先要说路加是要写一个正确的历史，路加要是一位写历史的人。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路加在这里说他写的是正确的历史啊、这一段说到就是说、有五个过程。首先的话是有历史的事件，因为第一节说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到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表示就是说成就什么呢？成就了旧约的预言啊，在我们当中已经旧约的很多预言都已经成就了。第二就是说路加也提到有亲眼看见这些事的见证人啊，第二节里面就是说啊照就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有传给我们的，就是说 有人亲眼看到见证人。第三个过程的话，那路加接着说了这些事，第三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仔细考察了啊，就说第三路加他自己仔细考察，自己做了研究啊，他做了详细的考察 然后呢第四个步骤的话，陆家也所说到，就是说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第四个步骤陆家就写下来了啊，写下来的。那第五个步骤的话，也就写下来的话，陆家是要这个读他写的人的话，读了之后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因为接下去那个第四节就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啊，就说这个是五个步骤啊，五个步骤，就事情真的发生了。第二是有亲眼看到的人见证人，第三就是陆家做了研究啊啊，然后第四他就写了下来，第五就是说读到的人可以知道他们所读到都是正确的。我们说陆家是一位医生，我们知道当时的医生是受到相当的教育，所以他有能力写出来好的作品，也有能力写出来正确的历史。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考虑的哈，可以知道陆家能够写正确的历史，因为他是第一，是因为他跟保罗一起宣教，保罗宣教旅程的同伴。首先呢，我们说在《使徒行传》记载里面啊，他在什么地方开始跟随保罗的？什么地方开始跟随保罗？是第一次宣教旅程，还是第二次宣教旅程，还是第三次呢？啊，有没有人愿意猜？啊，第几？第二啊，在哪里跟随保罗？啊，在特罗亚哈，特罗亚的特罗亚是土耳其的尖端哈，土耳其尖端的地方，就是说在特罗亚他就跟着保罗进到欧洲了，到腓立比啊，这是《使徒行传》16章第10节到17节记载的。很显然，他到了腓立比以后，他就没有继续跟着保罗了，他就在腓立比，他在那边做医生啊。然后我们说，又在他写的《使徒行传》里面，每次看到他说“我们”的时候，就表示他那时候是在里面的一个人。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后来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就是说到了腓立比的地方，啊，腓立比的地方的时候，路加又在跟随保罗。一直跟随保罗到回去耶路撒冷，所以是《使徒行传》第20章的地方，5到15节，21章1到18节地方。我们说最后就是保罗由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然后到罗马这段旅程的话，这个这段旅程路加也跟随保罗。使徒行传27章1节到28章16节，他跟保罗同在有这么长的时间，他可以由保罗那里知道一些事实。然后我们说又考虑到路加能够写正确历史，因为他在巴勒斯坦，就是犹大地的地方，他住了2年的时间，因为他跟保罗一起回去耶路撒冷，21章17节。然后接下去保罗是在该撒利亚哈，该撒利亚是靠海的地方，该撒利亚那边保罗被拘禁了2年的时间。那2年时间的话，路加就是他没有被关起来啊，他是自由人，他在犹大有2年时间，然后保罗由该撒利亚坐船到罗马，路加才又陪着保罗坐船到罗马去。所以那2年的时间他是自由的人，他去访问一些亲眼看见的见证人。我们相信他一定访问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访问过马可，访问过马可的母亲，也访问过腓利访问过使徒彼得啊，使徒约翰，也一定访问过耶稣的弟弟雅各。所以这些事情他在2年的时间他是可以去亲自去他说是详细的考察啊，详细的去跟他们谈啊，他们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理由，很多圣经学者都承认接受路加写的是正确的历史。所以我们说路加啊，他要写这个上集下集，第一是他要写一个正确历史，第二我们看得出来路加是他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啊，他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首先的话，他要解释清楚罗马的政府其实对基督教非常友善的。我们可以说路加只记载啊，他真的记载的话，记载使徒彼得、使徒约翰，然后记载啊雅各、保罗，他没有在认真的记载别的使徒啊。路加是没有在记载别的使徒，别的使徒我们根据教会的传统知道，别的使徒把福音啊传到东方去。啊，教会的传统是说多马是把福音带到印度去，也传到南方去，南方去就传进去非洲啊，埃及、伊索比亚，这些都使徒 有使徒做那样的传福音的工作，但是路加没有记载那些。所以路加他是有一些特别的目的啊，他不是要写一个完完全全的啊教会的历史，他把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他要让那个就提阿非罗大人来看的那一部分，要以后的这些基督徒来看的部分，他才把它认真的写下来。我们说首先路加就是说做和平使者的话，说明基督教对罗马帝国没有危险性，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基督教很快的就要传到罗马帝国每个地方去，他要说明啊，罗马帝国不需要害怕啊，基督教的传开啊，对罗马帝国没有危险性。他说罗马的官员是对基督教是很友善的，因为好几次救保罗的是罗马的官员，是甚至犹太人要杀耶稣的时候，比拉多也要保护耶稣啊，比拉多甚至三次都说耶稣是无罪的，他找不出耶稣有罪来。所以罗马官员对基督教很友善，而且甚至有些可以说是成为基督徒。我们说在十字架下面的百夫长是不是看到耶稣被钉的情形，他说这百夫长说这真的是神的儿子了。还有后来彼得传福音给那个罗马百夫长哥利流很快的也相信了啊。然后我们说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到塞浦路斯岛的时候，那个方伯就是巡抚哈，就是我们说在罗马管理下面的省有两种省啊，一种是和平的省份啊，可以说是罗马就派一个文官去啊，文官的话就方伯，一个省的话就是有时候是不喜欢罗马统治的，会捣乱的一些省，罗马就派武官去，武官就巡抚。所以这个那塞浦路斯岛呢是个方伯啊，说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方伯试求保罗，他也相信了，所以就记载就是说这些罗马官员有相信基督教的。然后他也说罗马的官员找不出来耶稣跟他的使徒保罗有什么罪来。在该撒利亚时候，两位巡抚啊，菲利斯跟菲斯都都问了保罗了。然后亚基帕王啊，是犹太人的王，是管别的地方的，管加利利的地方啊，亚基帕王也到该撒利亚来，他们这三个人都说保罗是没有罪的，就像巡抚比拉多三次说耶稣是没有罪的。然后路加也说是罗马官员都说基督教是个合法的信仰，跟犹太教一样的合法。所以这三方面的话，它说明基督教是对罗马帝国没有害的，没有什么罪行的，而且也是合法的。所以 所以这个路加有这样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让罗马帝国知道，就是他们不需要害怕啊，不需要觉得基督教有危险性。第二，路加也要做教会里面的和平的使者啊，他要说明早期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他说明教会解决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隔离。他说腓力传福音到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很多很多人相信，然后他也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可能分裂隔离的事情，他也说是教会就很好的方式解决了可能的分裂的情况。然后呢，路加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起先记载使徒彼得，后来记载使徒保罗。在彼得跟保罗他的记载里面，我们发觉到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传道的内容很相似，而且他们行过的神迹，你真的仔细来看的话，他们都行同样的神迹过，所以这个也是路加是想要在教会里面他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就是说教会里面大家要合一的啊。彼得当然是传福音给，最主要传福音给犹太人啊的使徒，保罗传福音给外邦的使徒，他在这里就想写清楚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分歧的啊，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同一的看法，同样的信念。这个是就第一，我们说路加第一他是要写正确历史，第二他要做和平的使者，第三的话我们说路加他是一个要写一个神学，他在福音书里面跟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要把他自己对神学的看法要说出来。我们现在啊已经说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有他们自己有些特别神学的看法啊，神学的看法，他们是注重不同方面的神学。我们说四本福音是内容大同小异，在他们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作者有对于这历史资料他有做选择的地方，圣灵在作者的心中是有特别的感动，他们的思想在圣灵的控制之下，他们做出一些特别的选择。路加福音呢，路加在写正确的历史的原则之下，他对救恩的神学有特别的强调啊，他的神学内容就是要把救恩讲得清楚啊，他的神学是注重救恩方面的。举例说来吧，我们说在路加第二章25-35节的时候，路加特别记载了，就是说在圣殿有一个老人叫西缅，西缅他看到耶稣，他就开始颂赞神。西缅的颂歌里面我们说第2章25节啊，路加福音第2章25节的话，他这个一开始就是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27节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定办理，就是说要接受割礼啊。西缅就用手接过耶稣来啊，耶稣这个婴孩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所以这拉丁文的前面那两个字的话，就 non dimittis 啊， dimittis 就如今可以释放啊，我们说西缅的颂歌现在的标题叫如今可以释放。在这西缅的颂歌里面，我们第一点可以看出来，救恩是神所预备的啊，神所准备的。31节，因为他说西缅这样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 啊，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我们说路加特别记在这里，因为他很注重救恩，所以这里就是说这个路加是觉得这个重要啊，这个救恩是神所预备的，在旧约里面已经预备了啊，众先知已经预言了，现在是要实现，在主耶稣身上实现。第二，路加是强调救恩是由基督来的啊，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第三的话，救恩是给所有的人。我们说三十一节就是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万民，万民是所有的人民，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也就是说，这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在里面的，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在里面。这个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那我们说这一点是路加强调的，路加强调的神学是救恩的神学。我们说路加是外邦人，新约所有的作者里面唯一的外邦人，唯一的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强调救恩是给万民的啊，这是我相信很自然的事情。他的救恩神学的主要的目的是他要传讲福音，所以他说救恩是由神在基督里面给万民的福音啊，神预备的，然后啊，基督是救主，要相信基督，然后是要给所有的人啊，给万民的福音。这个是啊，这个可以说是路加啊，在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啊，非常强调重视的就是救恩的神学啊，救恩的神学啊。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就说想让大家有问问题的机会，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问的可以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有什么刚刚讲的不了解要问的？啊，如果没有想要问的话，我们就继续啊，继续看下去啊。下面这我们刚
重复一遍，是刚才说的，再重复一遍。
啊。啊，就是讲到，就是说路加，我们说路加不只写正确历史，不只他想做和平的使者。第三是路加是一个神学家，他有他的神学，他神学主要的是救恩的神学，啊，关于救恩的各方面，他要特别写得很清楚。啊，他这样的，对他这样的看法的话。是二十世纪的一些学者有这样的同样的看见的哈，有一个叫做 Howard Marshall 的，一个叫 Michael Green， 这两个人都是在英国的哈 ，Marshall 是在苏格兰哈 ，Michael Green 呢大概是在牛津大学那边啊，讲到 Howard Marshall 的话，他教出很多学生来。他在苏格兰，他那个地方叫做 Aberdeen 啊，教出很多学生来，很多学生里面有中国学生啊，中国学生啊，今天呢、大概就在在香港啊，在美国啊，很多学神学院也都做教授了哈、啊。这 Marshall 很特别的，有一点是这样，我最近去看了，就查关于他的生平，他刚刚过世。他过世的时候大概是80多岁吧，啊，80多岁。那他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是因为就是说他一生做学者，他有很重要的贡献，他在教会里面的名声也都是非常好。然后我注意到有一点，他的太太去世之后。他又结婚，他结婚的这个太太是中国人呀， 这位中国这位啊、也是一位啊、神学院的教授哈、啊，他这在香港神学院做过教授的一位呀，一位中国人，就是说在马雪原来太太过世之后啊，就嫁给他了啊。过世的时候是这位太太哈、啊，是啊，就是他的寡妇了呀。那我相信，就说这太太也是，就说自己是在神学院教书的，她也是，说不定是马雪以前的学生，这个我没有仔细查啊，都有可能的。所以啊，哈维马雪就是他在研究路加啊，研究这使徒行传的，他就做了这样的说法，就是说路加特别注重这救恩的神学。救恩的神学里面，我们说路加强调这救恩是神所预备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救恩是由基督来的。第三点是救恩是要给所有的人的。这个是啊，这是路加哈、啊、在这两本书上下集里面他特别要强调的。我们可以看出他记载地方，如果跟别的三本福音书不同地方的话，就是他选择资料是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同的地方选进来的话，他有他的想法啊，神又给他特别的感动，他要强调这个救恩的神学啊。好，这个还没别的要问的或者要多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好，一起来念。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说这里可以算是路加在这个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的前言啊，前言我们说，或者说他秩序啊。我们看到路加写上下集之间的关系，跟路加是强调使徒们的重要的地位啊。首先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看到路加他说他上下集的关系，这两本书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你如果加起来的话，蝙蝠差不多是整本新约的几分之几，几分之一，差不多等于整本新约圣经几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所有新约啊，四分之一就是这路加写的这两本书了。在他的这里前言里面，他说到哈，前书跟他后书，跟他写的这下一集，他把这个前书上集跟下一集做个对比的时候，他这个对比，他不是说前面是耶稣基督，后面是他的教会，他并不是做这样的对比，而是我们看得出来他是这样的，他强调的是同样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两段不同的工作，在上集啊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他亲自的工作，在下集的话他说的是耶稣基督在天上借着他的圣灵经由他的使徒们所做的工作。所 所以上级下级都是基督的工作啊，都是基督的作为，基督的工作。而且这上下级的分界点是耶稣基督的升天。我们知道啊，路加福音结束的地方也讲到耶稣基督升天，像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耶稣基督升天啊，所以这个分界点是耶稣基督升天。那我们说使徒行传的这本书的标题，这本书标题的话，我们说最起先标题是怎么样，最起先标题的话，我们就要找手抄本了哈，手抄本，看手抄本里面最古老手抄本上面有没有标题。我们说有一个手抄本是很重要的手抄本，相当完全的一个手抄本。有些手抄本我们今天有的可能只是一段而已啊，一段的有人抄过，像经过将近2000年留下来的话，有时候不可能是很完全的手抄本或全部新约的手抄本。但是我们有那样的，也有那样的好的手抄本，是很少的了。第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当时抄的，我们在19世纪的时候才发现的，叫做西乃的抄本。就西乃山那边有个修道院啊，19世纪的时候有人去那边找这些古书，就找到了这个。就西乃山那个 Catherine 修道院里面是找到了那样的一个手抄本，然后科学方法检定下来说是第四世纪啊那时候抄下来的，叫做西乃的抄本，西乃山的抄本啊。今天这个西乃山的抄本应该是在大英的博物馆里面。那这个西乃山的抄本里面，就说这个使徒行传的标题只是行传那个字哈，希腊文叫做 Praxis 啊 P-R-A-X-E-I-S Praxis， 英文的话大概就是 A-C-T-S-X 啊，就是这个行传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强调是神的作为的话，有人说是这个是圣灵的行传，如果我们强调人的作为的话，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说是使徒行传。当然最合理的话，我们就说根据这路加自己这样在这里写的话，我们可以有个很长的标题了哈，是借着我们合理就借着圣灵经由使徒们的耶稣继续所行的跟所教训的。这个就是说根据路加在这里这里哈、啊、我们真的就是完全照着路加这样的话，这标题可以是很长的啊，标题可以很长的，就借着圣灵经由使徒们耶稣继续所行跟所教训的啊，耶稣的行传嘛啊，就行跟所教训。我们这个是，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看法。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是在历史当中的耶稣基督，也是现在的现今的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他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但是他的完成也是一个开始。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他赐下圣灵，他还继续的工作啊。最重要的是借着他拣选的使徒们，然后他使用2000年来的各个地方的教会来继续完成他的工作啊，完成他的所行的跟所教训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上下级的关系都写耶稣，都基督的工作啊，基督工作，一个基督在世上的工作，另外一个基督现在在天上的工作，继续的工作。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路加强调使徒们是很重要的基础，使徒们 啊，建立了很重要的基础。因为第二节说到啊，主在他升天之前特别做了准备，让他的工作可以继续的进行，而且是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啊，就说这就说这一次说借着圣灵，然后经由使徒们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基督如何的装备这些使徒们。第一，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拣选他们，是第二节里面讲到所拣选的，这使徒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说到这是主的拣选，我们可以说对于使徒跟先知来说，旧约先知都是神的拣选，圣灵特别的感动，他们有特别的地位，他们是有特别地位，他们不是自己指派他们自己，也不是任何人别人来指派他们，也不是教会或者宗派来指派他们，而是神基督他自己亲自拣选。我想这个神这个亲自拣选，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相信，就是说这个写有写圣经的这些使徒，这早期啊，早期耶稣拣选这些使徒哈，跟写圣经的先知的话，都是神特别亲自的拣选出来他们做那样的事情。那现在就是说哈，现在我们一般说来，圣经上也有说，我们其实我们得救也是神的拣选嘛哈，我们得救也是神的拣选，因为以弗所书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开始查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看那个地方哈，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已经讲了，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拣选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成圣啊，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得救，是真的是神的拣选。那这个是所有的人得救都是那样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那样呀，做牧师做平信徒，我们得救都是那样。那现在就是说啊，我想就是说就说我们做牧师的人哈，有人是说一定要神的呼召才是做牧师，我想圣经上并没有那样的，真的没有那样的教导啊，圣经上没有那样的教导。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使徒啊先知的话都是神特别拣选。圣经上关于牧师有怎么样的教导呢？我们说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哈，三章一节那边讲说做监督的是吧，做长老的哈，有讲到就是要得长老的职分是羡慕上公，羡慕上公，就是说那时候的长老就是今天的牧师哈，就是说平信徒长老是很晚才有的啊，要到16世纪才有平信徒的长老。那时候圣经里面讲长老是全时间或者是在教会做教导工作的啊，就是说等于我们今天的牧师。就说这牧师的话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是说羡慕圣工，羡慕圣工就是愿意出来来得长老的职分。所以我是感觉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牧师是不像使徒那样啊，不像使徒那样，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是使徒啊，是神特别的拣选啊。做牧师的话，我们要认真的服侍神，我们羡慕上工，我们要得长老的职分，呀。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就是说讲到主耶稣怎么去装备这些啊，装备这些使徒，主耶稣显现给他们。 然后这里就第三节就开始说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啊，40天之久耶稣要显现给使徒们啊，做使徒必须亲眼看见耶稣，看见基督。在他们选犹大的代替的使徒的时候，他们说条件就是要亲眼跟耶稣同在那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说今天不能再有使徒啊，今天使徒绝对像这个早期教会使徒绝对不存在了啊，绝对不存在了。然后呢，第三方面的就是说讲到耶稣有属父他们差派他们，第二节说他借着圣灵吩咐他们，吩咐他们做什么呢？吩咐他们去完成大使命。所以基督的拣选显现给他的目的是要他们去完成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门徒。第四点呢，就是说耶稣给这使徒们有特别的准备，是就是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说有圣灵的同在。这圣灵同在圣灵洗，我们说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预言了已经预言了基督会给相信的人是用圣灵来替他们施洗。耶稣基督也重复他的应许也重复他的应许，因为第四节讲到就是说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是耶稣这里有给他们应许。其实我们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14章16节的地方，那时候耶稣是应许信圣灵。约�翰福音20章21节的时候，那时候耶稣私下的地方的时候，耶稣也让门徒们他们就说接受圣灵。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基督给使徒们有这样特别的地位真的是教会是建立在这个使徒的这个重要的基础上面主耶稣拣选了他们，主耶稣显现给他们看，主耶稣属父他们差派他们，主耶稣也应许他们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话，我们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使徒的教导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今天传的是圣经传的是圣经，这些使徒教导写下来的就也是圣灵感动之下写下来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所教导的一切要根据神的话语不是根据后来教会或者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有什么人有新的讲法我们不是根据那些，我们根据圣经里面的使徒的教导。因为使徒是有特别的身份，特别的地位，他们是很重要的教会的基础。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一起用餐。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在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虽然有些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觉得温暖，就觉得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所读的是神跟我们启示的话语，神要我们知道的话语。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关于路加这个人，我们也学习关于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关系。我们看到路加写的都是耶稣基督的作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作为，耶稣今天在天上借着使徒借着圣灵，经由使徒们，也经由今天的教会的一切的作为。祝我们真感谢主，感谢主能够让我们开始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有心学习，有心好好的了解，也好好的应用在我们的教会，更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得到鼓励，让我们更认真的追 追求神啊，认真的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下面要一起用唱，求神你保守我们的交通，让我们彼此勉励，大家一同啊，好好的走这属天的道路。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